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无疑，老人家是孤苦的，因为只剩下他和他年迈的妻，以及一位患怪病的孙子。这孙子今年快十岁了，从本质看，这孙子应该是男孩，但他从母腹出来时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那一天晚上啊，老夫妻一般很少彼此聊天，他们的婚姻里只有默默的干活，即使有什么忧虑的，他们也都习惯摆在自己心里。不过老夫妻之间呢，总有那样的默契，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，他们似乎不言而喻的就会知道彼此的想法和忧愁。那一天晚上呢，老人家刚从清真寺里完成婚礼回来，老妻子坐在炕上无所事事，他们的儿子蜷缩在炕的另一头，大概睡了吧。老人家还没开口，老妻子率先说：哎，老伴儿啊，咱给儿子找个媳妇儿吧。这也正是老人家的意思。一天五次的祈祷，多年来老人家又一直恪守着。他没干活的时候，他都会到清真寺里去参加那一天五次的礼拜。这么多年，他就靠着这些规律的礼拜维持自己平静的生活，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都在艰苦辛劳里。但是因为他的虔诚，他有这份心灵平静地去接受。他始终认为一切的艰辛和苦难都是来自安拉对他的考验，他的平静来自于他的修行。他想，唉，但实际上在他的老妻子看来，他的平静大概只是不理会生活的苦而已，他也不理会老妻子的忧虑。每次当老妻子埋怨一两句呢，他都要妻子闭嘴，说：哎，你别说了，真主不喜悦。这样的夜晚，老妻子终于感觉到是说话的时候了，他就迫不及待想把多年对儿子的担忧都说出来。可惜他也不晓得从哪里说起，他只把忧虑说成了一个可能解决忧虑的方法，就是想给儿子找个媳妇儿。但是这话一说出口吧，更大的忧虑又来了。你说这到哪儿找这么一个媳妇儿，愿意嫁给这傻子呢？老人家又不说话了，他仅仅提出了想给儿子找媳妇儿这个想法，但是也没理会老妻子提出的新的忧虑。妻子很想问问这虔诚的丈夫说：哎，老伴儿啊，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，真主有没有就赐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儿呢？这样的问题呀，在老人家看来是不能问的，那是大逆不道。在老人家的观念里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，不能质疑， 不能去质问真主，更不能向真主埋怨。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，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，害怕再得罪真主惹来更大的苦。于是那天晚上，丈夫抛了这个想法以后，好像就不了了之，没有下文了。不过这老妻子呢，却还是在心里想着，她四处打听，哎，竟然还真给她找着了。她还四处筹钱呢，娶一位姑娘，当然这聘金是不少的。老妻子费了不少口舌把这聘礼的金额讲好，然后呢，终于啊，给自家儿子迎娶了一位媳妇儿。儿子一见到这媳妇儿呢，竟然还就知道是自己老婆，这一点呢，倒是让这位老母亲呢感到欣慰。老人家则不断地感谢安拉，他认为安拉赐下了媳妇儿。可是老妻子知道，这位媳妇儿啊，是他爬山涉水找回来的，这并不是偶然相遇。但是老妻子这个辛劳，在老人家看来却视而不见。哎，这老人家呀，他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也就是不理会，大概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平静吧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，他宁肯默默承受，不去寻求苦难的缘由，也不去怨天尤人。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，阿訇说，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，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，似乎在说，今生的苦难是为了来生天堂的预备。媳妇天天在家里流泪，老夫妻也不敢多言，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。他们的傻儿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或许这样也好，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，他不理解为何媳妇儿伤心，但他也没有说话。整个家庭静悄悄的，只有媳妇在默默流泪。